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也愿意今天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带领我们，保守带领这段时间，主啊，叫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听见你的话语，我们就愿意起来说，主啊，我们要遵行你的旨意，叫你新生的样式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呢是新生的样式。如果弟兄姐妹注意到的话，那么去年年底当王牧师把那个约翰福音分享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决定说主日讲台要讲一些基本的真理。所以前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讲过圣灵，讲过圣经，讲过神的旨意，讲过祷告。那么前两周呢，弟兄们也讲到神的话，如何遵行神的话。今天也是要借着这个思路继续往前走，就是讲到我们新生的生命到底它的样式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一个能够遵行神旨意的那个生命。可能或许对一个已经有十多年的那个教会来讲呢，这个题目你心想，你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太基本了一点是不是太简单了一点。但是其实呢基本的真理其实是很重要的。诗篇第11篇第三节这么讲，他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所以那根基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最近我们可能很多人看奥运会看到很多著名的选手呢，结果到最后呢就失手了。我们中国人也常常说这个人很有本事，那个人没有本事。有没有本事，那个本事的意思就是有没有这个根基的东西，根本的东西。所以这个根本的东西需要我们非常的注意，也需要我们常常的来操练。那或许今天我们当中会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呢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当我们信主以后呢，得着那个新的生命，从那个新的生命产生出来的一些东西。所以你有点像是隔着门从门外往里面看，但是这个其实不是其实是我们这个新生命的一个要求，我们后面会解释这些的点。那我们是怎么得救的呢？当我们说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到底是怎么得救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以弗所书2章第8节第9节这样讲，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我们得救是什么？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的话，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加添什么的，我们没有办法借着行为，借着功劳，借着任何的东西，我们能来加添什么。这个得救这件事情完全是恩典，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今天你在这里边，你愿不愿意接受，神其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得救的恩典，尤其是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因为你有机会来到教会，有机会听见福音，你有得着了这个恩典，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接受，愿不愿意相信。那到底是怎么信的话，这件事情我想那个福音班常常会讲到这个，如果你不懂的话我们可以跟信主的弟兄姐妹来问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是因着信。那所以救恩本身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形式上的要求，没有对你没有任何的要求，是白白给你的，你愿意你接受你就得着了，完全是白白的给的。今天有很多人呢不敢信主，他心中好像有很多的拦阻，他心中有好像有很多的惧怕，怕说信主以后呢要做这个做那个，信主又有这个要求又有那个要求。其实那个信主，其实我们看这些圣经就很清楚了，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没有对你有任何的要求。但是我们信主了以后呢，我们就得着了圣灵。圣经在以弗所书1章13节14节这样讲，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这边就讲到说，我们信主了以后呢，我们既然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什么？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将来我们信主的人到底跟不信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信跟没有信之前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有一件事情不同是我们不知道的。约翰福音三章第三章讲到那个重生哈，尼哥底母认同生那边就讲到我们是从圣灵生的，圣灵风随着意思吹，它怎么样来怎么样去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灵生我们也是如此。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可能没有感觉，有的人也有很清楚的感觉，那么有很多人可能没有很清楚的感觉，但是圣灵重生了我们，并且呢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作为印记，我们就得着了这个圣灵的印记。所以上礼拜那个圣伯伯讲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啊，说我们将来到天上去，我们可以拿那个受洗证书去看啊。其实我们都没有不需要受洗证书，圣经可能也不存在了啊。那就是我们里面呢有圣灵的印记，这个印记呢就 identify 就把你印证出来说，说哦这个是得救的。那不仅是如此，不仅是我们有这个圣灵的印记，并且这个新的生命，这个圣灵呢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呢，它就有一些生命的特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新生的样式。好，那我们今天要着重的在我们刚才读的那两段圣经来分享那两段的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一同再翻到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刚才我们读过的第三节跟第四节哈，我再念给大家听了。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篇讲到说，我们信主了以后呢，我们都会去受浸，对不对哈？受浸了以后呢，这个就是代表着我们受浸归入基督。你如果受过浸的话，你就知道，当人为你受洗的时候呢，会说我们奉父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受施洗，叫你归入基督啊。这边就讲到我们受洗呢要归入基督。这个归入基督是什么意思呢？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啊。然后呢，神在我们身上有个盼望，有一个这个生命呢，赐给我们这个新的这个生命呢，属灵的这个生命呢，它有一个表现，这个表现呢是有新生的样式啊。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这边讲到，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得着圣灵，并且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那今天你看到基督徒身上的一些行为的话，你不要害怕说，哦，他做得到，我做不到。那万一我要信主，我要像他那样的话，我怎么办呢？我做不到啊。其实这个不是我们原来的生命可以产生出来的。我记得两个礼拜前，当我们弟兄讲到怎么样遵行神旨意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我们这个原来的这个生命呢是没有办法遵行神旨意的。其实罗马书第八章也是这样讲，我们不能讨神的喜悦，而且也是我们不能服神，而且也是我们不服神，而且也是不能服的。不仅是不服，而且也不能服。我们这原来的这个生命呢，根本跟神的旨意呢完全的违背，既没有那个本质，既没有那个条件，也没有那个 quality 能够去顺服神，能够去行神的旨意。但是当时我们圣灵重生了我们以后呢，我们就得着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个新的生命呢，它有生命的力啊。这个罗马书后面我们看的话，就会看到它讲到生命的力。这个生命的力会释放我们，这个生命的力教我们要起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相信这个都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共有的一个经历，一个 experience 啊。每个基督徒都知道说，我们信主之前呢，很多事情我们做了没事情的，没问题，我们可以做，而且我们可能会很 enjoy 去做那些事情。但是信主了以后呢，因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有这个圣灵的力，有这个新生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就开始对我们有一些的要求。这个新的生命呢，他有一些的要求，这个是圣灵的要求呢，就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新的生命呢，开始呢，要叫我们有新生的样式来显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主了以后呢，信主跟不信主前后之间最大的一个不同。那么这个新生的样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样式呢？圣经 有几个地方有讲到这个新生的样式啊，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有讲圣灵的果子，这也是前不久那个我们弟兄讲到恩慈的时候呢，特别讲到的啊。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所以有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就是基督的性情啊，这个就是新生的样式。哥罗西书刚才我们读的第三章啊，前面那段圣经，如果我们再往下读的话，那么你又会碰到一些讲到说要什么，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所以这个呢，也是啊新生的样式，这个也是基督的性情。这个新生，所以我们新的生命呢，它有这些的样式要显出来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让它能够显出来？那我再说，我们不是靠自己的生命，因为靠自己的生命没有办法服神，是不服神的，而且也没有办法服神。所以我们靠的是这个新生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我再说，它有一个生命的律，这个律呢，它要把这个新的生命把它彰显出来。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新的生命呢，它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所以它本身有死里复活的大能。这个死里复活的大能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也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能够行出神的旨意。所以罗马书啊，我们这段圣经我们再往下读下去哈，第五节我们就讲到，这个新的生命呢，它是死里复活的生命。他讲到第五节哈，第六章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意，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再往下，你们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那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义的奴仆了。所以这整段的圣经就叫我们看到呢，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呢，是叫我们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有点解释了哈，到底我们怎么样与他同死呢？怎么样叫这个新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呢？其实有几个这个前后呢有几个点哈，一个是讲到说我们要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讲到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叫我们的罪身灭绝，他向罪死只有一次。那我不知道你生活中的经历是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有好多的时候呢？你知道说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你不应该发这个脾气，你不应该讲那句的话，可是你还是做了，因为你老旧的生命还在那里掌权，所以你还是忍不住就出去了，就冲出去了。事后呢，你心里也觉得很后悔，你也觉得责备啊，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嘛，我们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心里呢也觉得有很多的责备，也觉得不应该，可是呢我们却还是做出来了。因此呢我们就想再死一次啊。这边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他死呢，这个讲基督的那个死呢，向罪死呢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所以基督那一次的死就代替我们的死了，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一直一直的去死。其实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下面所讲的，要把我们的身体呢献上，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我们讲这个 就着同死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与基督同死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叫做顺命的儿女，在神的面前一直顺从圣灵的引导。那我记得有一个见证是这么讲的，在解放前呢，那个1940几年那段时间，我们知道中国教会历史上的那段时间呢，在大学生当中呢，有曾经过一段大的复兴。我相信申伯伯是见证人之一，他是经历的人之一啊。当时神借着赵金颖牧师在那个学联会中国基督徒学生联合会那边呢，就有一个大的复兴，很多的基督徒，年轻的基督徒，这个已经是50-60年前的事情了，那个就在那里大的复兴。那中间有一个基督徒呢，他是名门闺秀，很有钱，家里非常有钱，所以呢，他从前在他的生活的里面呢，他是很喜欢打扮的，很喜欢就是很讲究穿的啊，很讲究穿的。那当时全中国最大的百货公司在哪里？应该是在上海啊，当上海第十百货公司，后来改成第四百货公司，从前叫做先施公司，这个公司后来在香港还有啊。这个大陆解放以后，他就搬到香港去了。所以他说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是人家大学教授一个月的工资，所以他很有钱，所以他每次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到那个先施公司里面去转，去看看哪个布料合适他自己，然后买回来做衣服穿这样的。我们今天有时候礼拜天好像姐妹也会这样，一打开柜子那个衣服都是满满的，可是我没有衣服穿啊，可能很有意思啊，我没有衣服穿，其实衣服是满满的。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他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在那个复兴的浪潮的里面呢，他的灵被神更新了，他就知道说这件事情成为他跟神之间的一个拦阻啊。所以呢，怎么样致死自己的身体呢？他就为自己做了3件蓝布褂，因为当时是穿那个长的布褂嘛，他就为了自己做了3件蓝布褂，就常常穿那个3件蓝布褂。所以从此他不需要再发愁了，那个衣柜里面衣服那么多，他不会说我没有衣服穿，反正有3件蓝布褂就轮着穿。其实后来我遇到这位传道人呢，我发现他不是说现在就是还是蓝布褂啊，他就没有这样了，现在这个释放了，所以他现在呢其实穿得非常的得体啊，很简单但是非常的得体啊。我很少遇到传道人，就是这个言行举止上面呢，就是很有神的形象在里面啊。那我其实呢，今天我不想你的难处是什么，你可能不是穿衣服对你来讲没有什么难处啊，你可能是别的东西。我的难处呢，你们知道几年前我有讲过，我的难处是看报纸。我从前如果看到报纸的话，我简直像醉了一样，我就一定要把它全部看完，然后我才能做下一件事情。那我现在还有很多不同的难处啊，我还在学习的当中。不过现在报纸已经不是我的难处了，所以我就好长的时间呢，我就不去碰报纸，我就不看它，我就不碰它啊。那现在我看到报纸呢，就不会，它不捆绑我了。那我不想你们生活上到底有哪一件事情拦阻了你，拦阻了你生命上的成长，拦阻了你能够从心里顺服神，拦阻了你自己能够向你的自己来死啊。那你如果有那个你知道的话，圣灵会光照你的。其实我们生命上有很多的点呢，神做工的手呢，到底做到哪一个步，那你会知道，他也会让你知道，你会反反复复的遇到那件事情，那你需要在你心里面做一个决定，我愿意向那件事情来死，我愿意把我的身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叫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我的身上，能够从我的身上彰显出来，能够从我的身上活出来。所以这边我们讲到一个同死，怎么样与基督同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那个需要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要下一个决定，要做一个决定的。这个在基督教的那个classical 就是古典的名著的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本人约翰有写了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这本书大家都很多人都读过，是非常畅销的一本书。那么他成名作呢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圣战》，他都是一个好像是这个叫做动画的形式拟人化的形式来讲。所以在他那个圣战的书里面呢，他就讲到说我们这个人好像是一个 city， 好像一个城，那个城的市长是谁呢？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决定要怎么样，我决定要做这个还是决定要做那个。 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呢，神要得着我们的是一个降服的意志，我们这个意志决定要显着神的旨意，决定要向我们自己的罪来死。刚才我们那个读的圣经呢，第十七节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所以今天就讲到从心里顺服，心里面那个意志愿意降服在神的意志的底下，愿意接受神的带领，愿意接受神的神给量给我们的神所带所要我们做的。那么这样呢，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我们就能够去行神的旨意。那我们通常讲到这个同死啊，有时候听的人家很害怕，尤其是慕道的，你不要听错，这个是新生命的要求，这不是你人老旧的生命啊。老旧生命你可以忍几次，但是忍完了以后呢，你将来爆发的像气球一样，弹起来会弹得更高啊。所以这个完全是新的生命，有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才有这种可能性啊。那这个老旧的这个新的生命呢，我们顺着他呢，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显出，他就能够有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显出啊，能够把神的心意呢，把新生的样式呢，把它彰显出来。所以刚才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讲到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我们下面要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那边讲到同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念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以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并以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歌、颂词、吟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那这边就讲到说，我们若真以基督复活要做什么，若真以基督复活要怎么样，要求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其实我们这个心思意念呢，我们的确是重生得救了，我们的确有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愿意被更新的话， 我们用老旧的生命去读圣经，用老旧的生命想要去遵行神的旨意的话，那是没办法的。老旧的这个心思哈，那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被更新，需要被改变。啊，其实罗马书我记得上次我分享的时候有讲到那个地方哈，罗马书第十二章就讲到要叫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才叫我们能够怎样查验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是需要被更新的。那我们心思意念需要被更新这点上呢，其实有积极的一面哈。刚才我们讲到同时呢，好像比较消极的一面啊，其实有很积极的一面，就是我们知道呢，我们得着了这个永远的生命，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的。所以这个王的生命呢，有积极的那一面，叫我们要常常来思念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么这边就告诉我们了，有哪些上面的事情呢？需要去思念的哈。嗯，其实如果我们我念就好，如果我们跳到那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的话，后面就讲我还有未尽的话。保罗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我们要常常来思念上面的事，这个上面是有一些内容的，刚才我念出来就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我们如果常常思念上面的事，不去思念地上的事的话，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呢，也能够被神慢慢的更新啊，我们也能够去比较容易的让我们新生的样式自然的从我们生命上活出来。我们今天说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见证神，其实我们很重要的见证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啊，就这个生活。那这个见证呢，不是你怎么去做出来，而是你让不让这个新的生活、新生的样式让它活出来。你活出来，这个就是服侍神；你让它活出来，这个就是见证神。所以这个点是在这个点上面。那我们今天有时候呢，我们会遇到一些的难处啊，但是因为我们的心思呢没有被更新，而且我们常常还是捆绑在那个地上的这些事情上面啊。地上的这些事情呢，刚才圣经上也讲了哈，就是这些淫乱、污秽、邪情、恶意和贪婪，我们还是常常去想这些事情，我们思想都被这些事情所霸占。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想要去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没办法，没办法遵行神的旨意啊。所以今天慕道的朋友啊，你羡不羡慕有神的性情呢？我相信你是羡慕的。谁不喜欢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慈、信实、良善呢？这样的人的话，上次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在那个新生命班里面呢，我们觉得弟兄就讲到说，如果有一个人呢，他是充满着神的性情的话，一定全世界的人都喜欢跟他住在一起，这个世界一定变得非常的美好。所以我相信这些美好的事情都是大家所愿意有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新的生命的话，我们就没有那个品质，就没有办法把它活出来。所以今天呢，你如果是在慕道的话，你要知道这一点，你羡慕那个好的，那你怎么得着呢？神把那个好的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借着那个新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我这个插出去呢，我是怕这个慕道的朋友坐在这个地方呢，一直在从门外看门内哈，然后一直想说我怎么样去活出那个办法，我活不来，所以我还是不要信主吧。我遇到很多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呢，他们刚开始要信主的时候呢，有这个难处，就是害怕说我还没好哈。从前有个弟兄哈，我们教会一个姐妹的弟弟啊，他受浸之前呢，那天要报名了最后一次，他就很犹豫啊。然后他一直我到底要不要呢？问姐姐，姐姐又不跟他说，你自己做决定吧。姐姐当然不敢给他那个压力哈，所以他就来问我说：“我要不要受浸呢？”我说：“你觉得呢？”他说：“可是我又做不能，我不能做那么好啊！我这个就是说我的生命还是很败坏嘛哈，我还不能做那么好嘛。其实一个人知道自己败坏，那已经是很不得了了，因为神有很大的光照在里面了。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败坏的啊。”包括信主的在内，常常我们还是不知道自己有很多少的败坏。那到底要不要呢？那 不过后来他就受浸了。其实就是说，我现在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有很多人呢，受浸之前他想用老旧的生命去讨神的喜悦，所以他觉得做不来，因此他也觉得那个门槛太高，我爬不上去，所以我干脆我就不要了。那神在这个话语的里面呢，在他话语里面这边给我们一条路啊，这边给我们一个方法，叫我们常常来思念上面的事啊，叫这个心思意念呢更新我们，叫这个心思意念呢占据我们，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去在那个属世的事情上面去搅在那个地方，被那个事情来捆绑。那么后面又讲到要怎么样，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所以今天其实很重要啊，神把他的圣灵赐在我们的里面呢，常常给我们一个平安，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共有的经历。如果他说你信主以后有什么差别的话，他跟你讲的最长的答案一定是说我有平安和喜乐啊，这一定是最通常的最一致的答案啊，一定大家都有这个。所以呢，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呢，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平安，并且这个平安呢常常在我们里面做主。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呢，我们心里会有不平安的感觉。当我们没有让那个新生的样式活出来的时候呢，我们里面会有不平安啊，因为圣灵在里面呢会责备我们，会管教我们，会在那里担忧，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所以这边讲到说要常常叫基督，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常常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该不该做一件事情一个很简单很基本的一个原则，我们做件事情到底平不平安。如果不平安的话，那么你就要小心了，你要好好的去祷告，到底这个是不是出于神的。然后呢，后面呢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刚才我们讲到说要思念上面的事，凡是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性，那些的事情要常常的思念。那么这边还讲到要叫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最近有一批的弟兄，他们在读一本书《灵操练礼赞》，那你中间呢就有讲到默想，讲到在神面前怎么样安静，怎么样等候。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点呢，就是叫基督的话，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年来开始呢，每个主日让弟兄姐妹开始背一些圣经。那当你里面头脑空白的时候，又要去想地上事的时候呢，你可以背那些圣经，你把那些圣经呢来住在你的里面。其实这个地方呢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我们的心里呢，如果我们去看以弗所书同样的那一段那处的经文也是一样，也是讲到要叫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他前面以弗所书第五章啊，对，第五章第十八节哈，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当用诗歌、颂诗、灵歌，彼此对说，互相劝诫，心被恩感啊，赞美神。这个跟这一段的圣经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前面他就讲到说要圣灵充满。那今天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难处呢，过不去呢，有时候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里面呢没有圣灵的满的圣灵。如果我们有满足的圣灵，我们有很长很丰满的恩膏的话，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呢，我们也比较不容易计较。尤其是我们容易急躁啊，容易看不顺眼啊。我自己就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哈。我后面就发现说，我就发现说，有很多的事情，我发现说，如果那些事情没有照我的心意做好的话，我心里就觉得没有安息，就没有办法定下心来。其实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有很多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因着我们人的习惯，我们常常会把一些不重要的事，我们会有一个的一定的习惯啊。那希望这个事情是照着这样的发生到这一步了，我才能够做这个。那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毛病，所以常常的那些事情其实不是很重要，但是就会搅扰我啊。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怎么样去克服呢？其实这个地方神的话语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被神的话语充满，被圣灵所充满的话，我们对着那些事情呢，我们比较不会容易计较。为什么没有这样？有时候也其实也是对的，有时候我们的那个要求好像也很合理啊，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其实很有限， 并且呢，我们需要知道说神要我们做的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所以这边就讲到说要用诗章颂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心里面常常被神的灵所充满，我们有神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去遵行神的旨意，比较容易让这个新生的样式让它能够行出来。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讲说，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我们讲我们重生就是靠着圣灵得生，我们就当靠着圣灵行事。所以今天神赐这个新生命给我们，把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赐给我们叫我们内住在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来做我们的保惠师。这个保惠师有两个意思，一方面在边上安慰我们，一方面也在边上呢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叫我们能够在凡事上靠着圣灵来行事。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新的生命让它活出来呢？常常要来顺从圣灵的带领，靠着圣灵行事，体贴圣灵。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讲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是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就是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的，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的。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讨神的喜欢，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如果你体贴圣灵的话，它有一个特征的，它里面有个特征的，它那个特征是什么？就是生命和平安。里面有一个活的东西，有生命，有平安在我们的里面。这个也是很简单的一个原则啊。我们到底体贴什么？我们今天体贴肉体的话，你可能觉得说我这样做我会更舒服一点。那个是我自己的肉体嘛啊。我如果是这样做的话，或者别人都听我这样做的话，我会更舒服一点。可是你会发现说，你这样做完了以后呢，那个新的生命在里面没有显出来，他对你有责备，你就觉得有一个死的光景在你的里面，你好像整个里面是黑沉沉的，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面对神，没有办法再回到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很好的交通。那么有的时候呢，你觉得说我好像是吃亏了，我好像是忍了一下，我好像是其实我顺着圣灵的引导呢，好像对着我自己不是按着我原来的天性原来所愿意或所喜欢的那样去做的话，但是它里面呢就结出这个生命和平安的果子，叫我们里面呢知道说神喜悦这样的事情。我们前天晚上我们在家中那个查经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这样一件事情。基督徒呢有很特别一点啊，如果你有圣灵住在你里面啊，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有很特别一点，他会自己知道说自己爱不爱主啊，别人不知道，别人可能觉得你很爱主或者觉得你不大爱主，但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啊，因为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他告诉你说你是爱主的或者你是不爱主的，你自己知道，这个不用别人讲的。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那我们如果常常顺从圣灵，体贴圣灵的话，里面就有这个生命和平安，你就知道说我这样能够讨他的喜悦。刚才读的圣经讲到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去体贴肉体，体贴自己的话，那个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自己知道说你这个样子呢神不喜欢你啊，不喜欢你有这样的一个样子。好，那我们最后要讲到活出新生的样式呢，到底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拦阻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面对很实际的问题。我们生命之所以长到我们这个现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呢，有很多的拦阻。在仇敌也兴起很多的环境，很多的拦阻我们。我们到底有哪些方面的拦阻呢？有的人是奉献上的拦阻，他没有办法完全的把自己献给主。教会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例子啊，教会历史上在英国爱丁堡有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叫做 F.B. Meyer。我们教会图书馆有很多他的书，他专门写那个圣经人物的传记的。这个大部分圣经人物传记呢，那个古典名著呢，都是他所写的。那这个牧师呢，是很有恩赐的一个牧师，很会讲道，神也非常的使用他。他蒙召以后去爱丁堡那个教会 传道的时候，在两年之内，那个教会100多人一下就挤满了，2000多人，每个礼拜2000多人在那里聚会啊。总共他在那牧会大概15年、15、16年之久啊，他一直在那里。那他是一个奉献的人，他也是个很爱主的人。可是有一年呢，剑桥七杰其中一位哈，就是内地会的一个哈，叫做 Stott， 这个弟兄呢，他回去了，回去就去找他有点交通。那当他遇见这个弟兄的时候呢，他就心里非常的羡慕这个弟兄里面的那个属灵光景。我们今天有时候呢，我们属灵生命没有成长啊，跟我们这个交通其实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常常跟一些爱主的人在一起的话，我们的心能够被他眺望，这个也是。所以你如果说你这个现在这个光景下沉不大好的话，不要让他留在那个地方，你需要去找一些倾心爱主的人跟他在一起，你的心能够被他，人家的光呢，人家的那个火呢，能够给你烧一把，能够把你带起来啊。那当时他就是他这样，其实神已经很用他了，可是他心里就很羡慕那个弟兄生命上的那个光景啊，那个属灵的光景，所以他就问这个弟兄，他说：“我怎么样才能像你这个样子呢？我很羡慕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样才能像你这个样子呢？”那这个 Stott 弟兄就跟他讲说：“你需要有完全的奉献。”那后来他们就离开了。那这个弟兄呢，这个 F.B. Meyer 呢，他就到主的面前，就跟主讲说：“我愿意奉献给你。”所以他就把一大串的钥匙啊，他身中有很多的点啊，他就交给了主啊。那其中还留了一小把的钥匙，他就跟主说：“主啊，我就留这一点吧，这个我大部分全部都给你，就留这一点啊。那我会为你更加的热心，更加的那个摆上来服侍你。”可是主说：“我不要。”主转身就走了。那主要走了之后，他心里就急了，他就说：“主啊，他就喊出了一句很有名的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叫我愿意。”我不愿意，但是求你叫我愿意。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今天这也应该是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我们其实我们知道难处在哪里，但是我们心里不愿意。你要对那个不愿意来祷告。那当时呢，主就转身过来把他那个钥匙拿走。后来呢，主就把他的房间每个都打开，打扫干净。后来这个弟兄呢，就更多的被神所使用。所以有时候呢，这个不愿意是我们的一个点，是我们的一个拦阻啊，没有完全的奉献。我们有些点呢，我们跟主还有争执，我们不愿意交给他。有时候这个点呢，是我们的一个拦阻，叫我们没有办法啊，活出新生的样式。那还有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也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意志呢，没有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里面。我也愿意的，我也奉献了，我也知道哪个点，我心里也觉得我愿意的，但是这个愿意呢，没有到那个决定的开关的里面。当时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本人约翰那本书哈，圣战那本书啊，他就讲到说，人是一个城市，这个市长呢做决定的这个人是谁啊？就是心思，就是我们的意志，不对，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这个意志呢，没有降服在神的下面。所以我虽然也愿意了，我也做决定了，可是我没有我下面我自己没有做决定，说我愿意来顺服你的旨意，没有踏出那一步，所以神的旨意呢就停留在那个地方啊。那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求主叫我们能够愿意，求主叫我们能够每一步的生活呢，我们真的一步一个脚印，能够叫主的生命从我们的生命身上呢彰显出来。叫我们能够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以我们所蒙的恩召来相称。好，我今天要分享就这么多，我们最后我们再有点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敬拜感谢你，你宽容忍耐我们，主啊，你有恩慈，你有永不失败的爱，你要临到我们的身上，叫我们有一天能够让你的性情在我们的身上显出来。主啊，我们承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拦阻我们的点。主啊，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拦阻的点。主啊，你知道，有的我们知道，我们也是，有的我们甚至也不知道，但是主你知道。因此我们就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求主你帮助我们，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叫我们知道你的手，你施恩怜悯的手，你做工的手在哪个点上，以至于我们能够与你配合，我们能够向你说我愿意，并且我们做这个愿意的决定，我们起来遵行你的旨意，讨你的喜悦，好叫你的新的生命新生的样式能够从每个人身上彰显出来，教会成为你的见证，教会能够成为圣灵可居住的所在。主，我们把这般的话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使用，求主你来建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